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所知推出的交易与股市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今日所知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该系列文章的第四篇，标题是花季交易与市值。八年前我是无精准预测了油价报的。本篇故事的主人公是埃里克·鲁宾斯坦。从耶鲁大学毕业后，埃里克·鲁宾斯坦做了一段时间的顾问工作，包括在埃斯钢铁公司的钢铁零售业务中工作过一段时间。他有关能源市场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路易达福能源公司，及后来的路易达福高桥能源公司，担任原油产品分析师和交易员。2006年至2010年，埃里克加入花季集团休斯顿分公司，为原油交易部门制定全球原油和精炼产品战略，同时建立实物原油交易能力。他在花季尽职后期，他还发起了投资，并担任投资组的男公司的战略投资者。埃里克于2001年离开花季，成立了一个专注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投资基金，专注于投资捕捉、减少再利用、储存和避免碳排放的初创企业。第一节，影响价格的多重因素。大宗商品市场一直吸引我的一点是，在商品交易结束后，必须进行实物交割。有一个买方需要接受某一特定产品的交割，还有一个买方需要完成交割。如果你做了充分研究，那么你就能预测这些商品交割将会如何进行。也许由于供应不足，买方想要完成交割就不那么容易了；也许由于供应过多，买方会追逐买方。一旦你了解了商品最终交换背后的动态，你就可以对价格可能的走势做出一些假设，随后根据你的预期进行交易。对原油市场进行任何分析的第一个要素是了解实物原油的供需平衡，这概念一般称为统计库存。一桶油是否已经从地下开采出来，原油是否真的存在并可供出售，仍然是影响价格的最重要因素。其他一切皆是次要的，尽管其他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。统计原油库存意味着追踪尽可能多的数据点，生产、消费、进口、出口、库存和其他任何相关数据。高质量数据极其重要，仅用的是数据源每年都变得更快、更准确。你可以比以往任何辰光都更容易理清点货物。你可以通过飞机飞越相关设施，或从 Earth Space Systems 等公司获取关于存储的卫星数据来检查存储水平。仅次于实际供求关系之后。原油市场分析的话，一个关键因素是准时，因为原油可能是最具地域准时敏感性的大宗商品。欧佩克是最重要的因素，因为他们的减产和增产决定会对油价产生重大影响。第三个因素是投寸和资金流，他们在本质上受到外围、股票和利率等其他市场的影响。有些公司通过交易原油来对冲通货膨胀和股票投寸，因此这些市场的波动会影响原油市场。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技术指标，还有关键的心理数字，是50和100美元每桶、移动平均线和趋势线，这些几乎是市场心理的数字表达方式。原油库存本身曾经是油价的唯一驱动因素，但如今有如此多的钱，出于各不相同的原因，组织如此多不同的事情，你需要长期关注多种因素。第二节，三个因素就是油价暴了。2014年第二季度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开始看到这三个因素——供需、地域政治和资金流，都明确指向原油市场的重大变化。首先，我们开始看到全球经济放缓的迹象，尽管大多数预测没有改变。国际能源机构还曾预计2014年需求将强劲增长，但我们正在查看全球工业生产的实时和接近实时数据，我们感到放缓的态势非常明显。2014年6月和7月，这种放缓变得非常明显，以至于很明显，全球经济正在意外减速。在需求面临压力的同时，原油供应仍在增加。油价远远超过100美元，结果造成每个原油生产商都在最大限度提高生产量和增长计划。 当经济放缓，同时原油产量节节增长时，你可以很有信心地预测价格将会跑的。到2014年7月，我开始进行内部沟通，以确保同事们同意我的逻辑。作为公司原油交易部门的全球策略师，我的主要责任是对我们的交易员，同时也对我们的客户负有双重责任，因为公司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从交易部门直接获取计价的渠道。2014年8月，我首次在花旗外谈到了油价可能崩盘的问题。这是对一个非常尖锐问题的回应，理应得到诚实的回答。我告诉客户，油价将从100美元以上至少的至50美元，主要理由是必须至少行至50美元以阻止生产增长，使生产比原油品变得不经济。当油价低于50美元时，我预计大量的生产将变得不经济。这是一个相当激进的观点，因为在那时，每当人们谈论边际生产时，指的是刺激生产所需的价格。当时的共识是，每桶80至90美元的价格会使生产商的产量和增产速度最大化。我的观点是，我们即将完全进入成本曲线的另一边。我相信即将看到的价格不仅会改为产量增长，而且会通过完全停止部分生产，扭转增产趋势。地域政治分析也支持这一观点。欧佩克成员国不准备削减自身产量以平衡市场。他们希望看到美国生产商减少产量，让他们成为只有价格化的才能实现这一目标。我认为事后来看，人们会同意这一次欧佩克确实希望价格化的，可惜当时市场并不相信。他们当时认为如果这样的话，价格早就低得多了。欧佩克最终在2014年11月证明了他们的意图。当时他们正式选择不减产，即使在油价已经开始下跌之后。第三节，客户的犹豫和纠结。第一个与我讨论油价大的观点的客户是一家对冲基金。通常情况下，会计是对冲基金对将改变市场动态和造成波动的时机非常兴奋。没有人为，或者至少没有人应该根据30分钟或一小时的会议就做出交易决定，尤其是当我提出一个相当激进的建议时。投资者需要事先研究来建议我们的分析。2014年7月和8月，也没有太多看空的声音。事实上，我敢讲，没有任何其他可用的分析表明大幅化的即将发生，所以客户必须相信我们的观点和他们自己对数据的看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鼓励人们倾听的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关系和信誉。我认识这些客户很多年了，我对市场的预测被多次验证，很多人都对我们的分析产生了信任。对我们的原油生产商客户来说，有关油价可能暴跌的讨论显然不容易。在9月和10月期间，我几乎每天都去拜访原油生产商，警告他们油价将下跌。有些生产商力压琢磨我向他们专业的东西，第二天就对全部产量进行了对冲。随后他们能够在整个点油价时期继续生产，因为他们进行了对冲。在一些情况下，这些对冲将公司的存活时期又延长了几年。与我交谈过的其他一些人在100美元是没有对冲他们的产量，因为他们显然喜欢这个价格。但当油价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跌至90美元时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想：好吧，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，随后才开始讨价还价。另一方面，有些公司拒绝对冲，即使他们承认我可能是对的。他们的理由是，他们足够强大，能够经受是任何暂时性的衰退。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生产经济性比其他所有人都好。这些公司认为，价格化的可能会淘汰一些成本较高的竞争对手，但他们自己会没事。当然，市场直接击穿了所有生产商的成本线，证明了我们的理论，即市场最终会导致任何边际生产停产。许多没有对冲的生产商不得不削减产量来管理他们的财务状况，停产最终解决了疲软的市场。减产持续的时间足够长，有需求最终恢复了。第四节， 趋势一旦形成，就要紧紧握住。年龄一四至年龄一五年的市场之所以如此具有挑战性，是因为我们预测的下行趋势并不总是那么清晰。原油市场在下个，但也有反弹的时机，随后再次下个。很难讲的是会在什么辰光停止，也很难讲我们会以多快的速度到达实际上一直生产的低价。如今市场的反应速度比以前要快，2014年的反应速度可能比10年前要快。市场上有更多的钱，大量的美女流动性迅速推动了市场，特别是当他们是对象的辰光。一旦这样，恶性循环就会形成。生产商可以在刚开始的辰光就收棒杆，但到某些辰光，他们就不能再坚持下去了。他们损失如此之大，以至于他们被迫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出售原油，仅仅是为了创造一些收入和保护仍然存在的价值。另一方面，有些人赚了很多钱。这些人相信这个理论，做空并一直做空，即使是在短暂的反弹期间。他们愿意坐等任何反弹，因为他们认识到市场还有一样重大工作要做，一样工作还没有完成。最大的赢家是跟随市场的大幅下跌，也不是试图通过完美把握买卖时机来表现自己。第五节，行情可能比你想象还要大。事实证明，我关于大规模抛售的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，但有一点我错了。市场下跌的幅度远超我的预计。很多人认为抛售会在80美元停止，因为这是边际生产成本，是产量保持增长所需的最低价格水平。相比之下，我完全相信市场将需要达到一个生产受到严重抑制的程度。我仍认为50美元是我们真正停止生产所需要的到的水平。我当时肯定没有想过从100美元每吨的到95美元自家里穿想，但随后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成为现实。之所以花了这个长时间，是因为一眼期行业一直在较低价格环境下生产，投资者当时更关注油气企业的产量和增产能力，也不是经济效益。价格之所以会大幅下跌，部分原因是生产成本的下降幅度也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计。随着每一吨油的生产成本越来越低，就需要更低的市场价格来阻止边际生产。我记得公司寻求我可以在演讲中对客户讲些什么进行个内部辩论。我们一致认为，谈论油价的到50美元太接近了。有时你可能会吓到别人，以至于他们不再听你说话。你不希望他们因为认为你太离谱而忽略你的主要论点。当油价至80美元每吨时，我们便能够与客户讨论更具挑战性的话题。当我们已经从100美元至80美元时，随着我们成为油价中奖的至50美元每吨的观点似乎并不令人惊讶。第六节，预测基于分析，幅度难以估量。在原油市场上，得到之家是很罕见的，但也有几个人相信了我们这个预测。当时和我交流过的一些人，现在仍然让我想起那段时间。我从未担心自己错了，我的是完全可以预计的。任何做过同样分析的人都会同样被说服。供需平衡是明确的，对后辈客的理解似乎支持这一观点。我高一的时间取决于在油价暴跌前做空，并在短暂的反弹中保持空头头寸。我的是毫无疑问的，难点在于幅度。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，跌幅其实罕见的。很多辰光，为了保持供需平衡，市场只需要一个小的调整，但这次大幅度调整是非同寻常的，反映了美国原油产量的惊人增长。2000年也出现过类似的大跌，但却是不同的情况。因为没有办法预测新冠病毒这个巨星的外部因素将如何影响市场，这比2014至15年的市场更考验投资者，因为2014至15年的市场更容易寂寞。当时我们进行了研究，相信得出的结果，随后做出了正确的决定。高一预估是第四篇，一位人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高一与故事系列文章第五篇内容预告。该篇将通过由十位女优背景专业与的视角来介绍其，以后市场的讨论机会。高一与故事系列是今日数据举行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评论我。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文章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一与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可最快时间收到励志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或者进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